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预备今日讲道的时候，突然间觉得今日的经课熟口熟面。原来六年前的今日，即是2014年8月第二个星期日，都是念同一组的经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读经的方式是三年一个循环的，所以每三年那个经文就重复出现的。当年我的题目就是坚强与软弱。当年是跟大家思考，为什么一向坚强的以利亚先知可以突然间变得很软弱。这个情况也是间中在我们身上出现的。今天呢，虽然是有四段的经文，我都是继续采用这个列王记上十九章以利亚的故事。原因呢，就是我实在太喜欢这个故事了。我记得当我都话声俾我啲屋企人，特别系我细佬啦，佢今年神学毕业，我就话啊，我都迟啲会讲到啊，咁我细佬即刻问我吓、啊，你题目系咩？咁我题目系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细佬即刻就话吓，做乜咁悲凉啊？咁咁今日唔知道大家觉得呢个题目系咪真系有啲悲凉咧？如果我将呢个题目嘅主角转一转，如果我话只剩下我一只猫，或者只剩下我一只狗，大家会唔会都觉得系悲凉咧？不过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咧，原来只剩下我一只猫嘅时候咧，呢只猫一定会好开心嘅，系唔会悲凉嘅，唔会凄凉嘅。原因系咩咧？就系我屋企其实养咗五只猫。这五只猫呢，经常都为了争宠啦，或者霸地盘呢，就经常打交的，哈哈霸霸的。咁我先发现呢，原来猫不是群居的动物。如果淨係剩返我一只猫呢，应该都不是坏事嚟嘅。因为点解呢，我第一次养猫嘅时候呢，真係养一只嘅啫。嗰陣时呢，我呢只猫呢係非常嘅悠然自得。尤其是我喺加拿大同美國呢都生活了15年呢，都是帶住佢一起的。咁加拿大天氣好凍啦，冬天嘅時候。屋裏面總之有太陽嘅地方呢，就一定搵到佢嘅。佢喺度進行日光浴，好懂得享受貓生。咁所以呢，如果我哋話啊，淨係剩返一隻貓呢，就一定唔會好悲涼。但係點解對於人嚟講，當我哋一諗到只剩下我一個人，会觉得好像很凄凉、很悲凉咁咧？原来咧，人是群居动物，离开咗人群咧，我哋系冇办法独自生活嘅。喺创世纪讲述上帝当初创造人类嘅时候咧，上帝创造完亚当，跟住就话那人独居不好，于是创造咗伴侣夏娃俾佢。之后就因为咁衍生咗家庭同埋社群。所以呢，当我哋一諗到啊，淨係剩返我一个人呢，真係好似有啲悲凉嘅。嗱，今日读嘅旧约经课，即係列王记上十九章九至十八节。呢句话呢係连续出现咗两次嘅。都係从一位呢上帝所重用而又相当传奇嘅人物以利亚嘅口中。以利亚之所以呢，我哋成日话佢传奇人物呢，原因就係佢出现嘅时候呢，是好似从天而降的。在列王记上十七章是第一次出现他的名字，而他的背景是没人知道，就好像在个天不知道就出现了跌了他人下来一样。他和另一位都是伟大的先知摩西是完全不同，因为摩西在出埃及记由他出生到成长是很详细的，一出世是怎样长大成人、娶妻等等，怎样接受上帝的呼召成为先知。但是以利亚从来没有这些这背景，他一出现就是一位充满神力神人，我们称他做神人，充满着很多神奇力量的先知。更加神奇的就是以利亚最后竟然都没有经历死亡，他最后是被上帝用旋风接他升天的。咁所以咧，呢个的确系非常传奇嘅人物吓。佢嘅故事咧，由列王记上十七章至到列王记下两二章吓。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睇佢嘅故事咧，可以慢慢喺圣经嗰度仔细去细读。 以利亚出场之后的两章经文，即是列王记上十七同埋十八章，就记载了他怎样藉着上帝的大能去施行同埋经历了很多的神迹。他怎样令接济他那个穷寡妇的仔能够在死里面复活，又靠住耶和华上帝的名呢，是令天降大雨终止这个旱灾，又令火是从天而降的。但是当他在山上面同这一班巴力的先知比试胜利了之后，以色列王阿哈的妻子耶洗别向他发出了追杀令，以利亚呢逃命就去了别士巴，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在一棵罗藤树下沉死。其实呢，我看到这个字呢就有点担心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做学生工作呢，间唔中呢学生情绪出问题，有我哋话 suicidal thoughts 啊，自杀倾向，咁我哋就好紧张㗎啦，又要搵社监啦，搵佢部门佢读嘅学系嘅老师啦等等呢，希望呢点样可以将呢个学生呢喺呢个沉死嘅边缘度呢係挽救过嚟。同样呢，以利亚当佢喺个罗藤树下沉死嘅时候呢，其实上帝都出手嘅。上帝派天使供应他水和饼，等他能够有气力有食物，就走了四十昼夜来到何烈山。其实他这样逃命法真是逃命的，四十昼夜去到何烈山。何烈山又叫西兰山，这两个名字是经常互用的，摩西颁十诫的时候就在这个山上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之前有沉死的倾向，有这个 suicidal thought， 跟住好了，上帝供应他水和饼，帮他打气，给他身体的需要，走了四十昼夜。大家可以想象到他当时的心情，他又害怕，又不知道前路怎样，又累，结果他是躲了下去个山洞那里，躲了不知道躲了多久。圣经话咧，上耶和华嘅话又临到佢，问佢：以利亚，你喺呢度做咩嘢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话咧：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这句话呢几乎差不多连续是重复了两次的，反映他是多么的孤单、恐惧、怕死、怕得要命，真是有点悲凉的，是吗？但我们想都想不到，一个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能够透过祷告去掌控大自然。他说如果我不祷告，天可以持续不落雨，结果最后是三年零六个月是没有落到雨的。他之后竟然又可以藉着他的祷告是令到落起大雨，消除这个旱灾，跟着比试和巴力先知比试的时候又令火在天那里落来。一个咁叻嘅人，或者一个咁能够行咁多神迹奇事嘅人，点解会因为一个追杀令落荒而逃，最后孤零零一个人系匿埋呢？嗱，过去呢大半年，当我哋大家面对呢个新冠肺炎疫情同埋生死威胁嘅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唔会有少少嘅共鸣呢？限聚令虽然唔系追杀令，不过呢今朝昨晚睇新闻嘅时候，睇到喺中环，即係我哋嘅執法人员啦，要去喺个街上面，喺街头嗰度驱散，特别係有啲家佣，有啲外，即係帮屋企打理屋企嘅菲佣呀、印佣等等啦。咁我諗真係可能对佢哋嚟讲真係似一个追杀令。原因呢，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薪金是非常的微薄，一张告票两千元，如果他们真的拿了一张告票等于半个月人工，那 如果我是他们，我想我都真的都害怕，真的好像被人追杀一样。限聚令虽然呢，即是对大部分人来说，不至于是一个追杀令，但是呢，每日政府发放确诊者但是未知源头的数目，同埋在社交媒体，我们间中呢互相去传递一些确诊者又去过哪里，去过哪里，去过哪个大厦，哪个餐厅，哪个街市等等，的确有时呢是令我们精神都几紧张的。只不过是半年的光景，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其实有时呢，到现在我们都好像没办法搞清是一回什么事。有时我半夜扎醒睡不着，我就会想，从来都没想过，以往我们带我们飞上天空去体验世界的航空公司，竟然有一天是全部我们叫 grounded， 全部停晒在停机坪，甚至是有很多是会面临个破产的可能性。以前我每年放大假我都喜欢选择去邮轮的，原因就是其实是不想搬酒店，大家不要觉得去邮轮很奢华，大家打开报纸看看邮轮假期其实很便宜，跟你去陆地的旅行团不是差很远。但我为什么喜欢去邮轮呢？就是不用慢慢搬酒店，有时带两本书去看都可以 有时间抽到出来。但是巴士团就不行了，坐在巴士上顿顿下，你什么都做不到，除了睡觉。跟着坐到哇，坐到屁屁又痛，跟着落车去个景点度，可能一两个钟又要上翻架车，咁所以我自己本身都系中意去邮轮。其实本来今年都已经喺旧年年底订咗，都系去欧洲嗰边嘅邮轮，但系真系谂都冇谂过咧，系突然间喺二三月嘅时候，所有嘅计划都要取消。还有呢，以后放年假究竟是不是再去邮轮呢？坦白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胆量，因为大家都知道初期的疫情爆发的时候，在邮轮大家就说好像混在去邮轮那里，即是看看几时轮到你。过往我们很多事作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就连平日和亲人的相聚或者饭局，去酒楼饮茶，一家大小可能一个礼拜或者是趁公众假期，一家大小有三代四代同堂去酒楼饮茶见下面，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又或者去街市买餸啊，带下小朋友去公园啊等等。这些咁平常不过日常，以前我们觉得是很 routine 啊，最好正常的事情，在今时今日呢是变得弥足珍贵，可望而不可即，望到颈都长，几时才可以再重现这些情景呢？当我们放眼世界，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我想大家都清楚了，最近好像越来越升级，当那些行动令到我有时我都觉得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呢？好像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这样。相信不论你几大的年纪，或老或乱，我们真的都未曾经历过一个这样是令到人家，即每一个人都觉得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的世界。其实最攞命是什么呢？就是以往呢遇到这些呢，有时找朋友吹下水，找下一些谈得来的朋友讲下自己的心事啊，有什么担忧啊，或者呢去找专业人士，找社工，或者 找下校牧，找下牧师谈下偈。现在呢我们都说不要了，尽量不要见人了，我们要最好什么都不要做，躲起来。因为呢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包括你的至亲，甚至你自己呢，你都没办法确定自己是不是一个带菌者，又不想传染给人，又不想给人传染自己。那结果呢，很多的活动都是终止了的，以免被病毒感染。我想起刚记起即准备讲章的时候，想到这个情景，我想起三十几年前在崇基读神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有几个同学就约了沈宣仁老师去行山。我们真的很怀念当年读书的时候，比起现在，其实现在很多老师受很多压力， 要做研究啦，出论文啦。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啲老师咧就冇呢个情况嘅，咁所以咧我哋同老师关系好好，可以一齐行山，甚至行完山之后咧，老师系带我哋去睇咗一套戏，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啱上映啦嗰阵时。咁啊，呢位老师就好中意睇戏嘅。呢套戏咧个名叫做《The Thing》，中文嘅翻译系《怪形》。虽然30多年前一套戏啊，不过我知道好似近呢几年咧又重新翻拍过，咁不过翻拍之后我冇睇啦，因为点解咧？嗰套电影系我第一次睇一啲咁得人惊嘅电影吓，所以咧记忆犹新，好多镜头仍然系历历在目吓。故事发生喺一个好荒凉、贫瘠、人烟稀少嘅南极，有几个数学家同埋一啲嘅支援人员啦，加埋可能都系得10-8个吓。佢驻守喺一个基地嗰度做研究。有一晚咧喺个基地嗰度咧，有一只啱啱死过翻生嘅雪橇 husky 吓，有一只狗吓，突然间变成怪物，就去攻击基地里面其他嘅狗同埋科学家。原来咧系因为有一个嚟自外星嘅变种物体喺基地杀害咗啲狗同埋啲人之后咧，佢系能够好完美咁去模仿俾佢杀死咗嗰个狗啦或者人啦嗰个外形，直情系变咗佢个样吓。咁同埋甚至模仿埋佢哋嘅思考模式啊、说话记忆，即系成个人或者成只狗，你系完全睇唔出原来佢已经俾外星生物杀死咗，而你目前见到嗰个咧，其实就系嗰个外星生物假扮嘅。咁当我哋发现之后咧吓，咁呢群科学家开始奋力对抗呢个外星生物。但系问题就系佢哋唔知道身边企喺度嘅嗰啲人边一个已经中咗招啊，唔知道自己嘅队友会唔会就系已经可能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系外星生物假扮。佢哋喺惊恐之中互相猜疑，慢慢变得不信任，彼此展开对抗。最痛苦嘅咧就系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冇俾外星生物入侵咗吓，喺怀疑队友又怀疑自己之间咧。有些选择呢是强制隔离，他怀疑那个队友中招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于是运起他，其实是后来是冤枉的。那么要关起一些队友，而有些就怕到要自我隔离。这个的情景呢，其实啊，我想起这套戏我就觉得好像跟现在都有这么多的相似。当以利亚躲在个山洞的时候呢，耶和华先后两次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又是重复这样说，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相信以利亚当时那个内心的境况一定充满着很多的恐惧和郁结，他不明白我奉耶和华万军之神的命，我大发热心，为什么现在会落得这样的光景呢？他会感到非常的孤单无助，而这个情景呢的确是挺悲凉的。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呢，当你胡思乱想呢，也都会很容易令人陷入情绪低落的境况，严重者是会患上抑郁，甚至是走上绝路。英国政府在2017年是第一次成立了一个部门，他当时成立的时候我都觉得挺有趣，因为全世界呢，我听说英国是第一个，好像也都是唯一一个国家呢设立了这个部门，还有委任了一位部长。这个部门叫什么呢？就叫这个部长就叫 Minister for Loneliness，个部门呢就是要处理 loneliness 孤独的问题，负责解决社会的孤独问题。他就说没有人应该是觉得孤独的，同埋是剩下自己一个人是求助无援的。他说孤独都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影响着不论年龄不论背景的每一个人。咁所以佢话咧喺呢个时候成立咧系好应该嘅。佢话要定一啲嘅策略，系去解决呢一个跨代 的挑战。可惜呢，这个部长在两年之后就以缺乏资源为理由辞了职。如果不是呢，我们可以借镜是怎样去解决这个孤独的问题，相信呢都不容易解决，如果不是他都不会辞职。过去这几个月，尤其过去这两个星期，抗疫和限聚令一路由初初八个六个，后来开回，跟着现在四个又变了两个，不知道大家呢会不会有些时候都觉得很孤单，很想约的朋友没得约，很想去见的家人没得见。以前我逢星期六的弟弟来我家吃饭，现在最近这两三个月都已经没机会。政府官员在近日疫情记者会或者抗疫的宣传片呢，就经常都说明白市民有抗疫疲劳，呼吁呢我们继续忍耐不要出街。但是呢，今天如果大家出街呢，都会见到市面很多人在个街上面。原因呢，我相信不是抗疫疲劳那么简单，而是不同的阶层或者年龄层的人呢，其实都有不同的需要，不论是肉体上或者是心灵上的，并非一句呢不能够出街就能够解决到的。早前因为吃饭这个那么简单和最基本的肉身需要，搞出了一个大头佛，我相信大家 都明白我在说什么事。咁我相信咧，决策制定者或者系啲专家顾问咧，系上咗宝贵嘅一课。我哋大家嘅内心咧，会唔会有间唔中都会有一啲嘅疑问啊？或者你嘅内心会唔会都好似以利亚咁，有时会问上帝：我系一个基督徒，我又一直做好自己嘅本分，平常又乐于助人，但系点解我辛苦经营嘅生意啊，喺今时今日竟然有可能会倒闭呢？我工作勤奋尽责，表现出色，但是为什么我赖以为生的这份工都有可能会没了呢？我和我的丈夫或者太太一向都很恩爱的，我的孩子听教听话，为什么原本和谐的家庭突然间会变得家嘈屋闭呢？这个是真的，因为我听闻很多，因为父母要在家工作，孩子又要在屋企系网上上课啦，结果咧大家系争资源啦。究竟我电脑边个用啦？究竟嗱，当孩子上紧堂，个个又唔出得声，唔讲得嘢啦，唔好嘈佢啦。最弊咧就系、香港嘅空间其实系非常狭窄嘅，非常狭小。大家可以想象，当一个好狭小嘅纳米楼入边，两三个、三四个或者再多啲嘅人，日日由朝到晚都为了资源来到竞争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到的情景。所以有些的社会研究就说，疫情过后呢，相信会涌现很多离婚 的案件。原因呢就是大家忍，平日呢大家各自上班，回到家小别胜新婚，即是见得少就越恩爱，很珍惜大家一起的日子。但是日夜都大家一起在间屋那里，大家这个又不给出声，那个又要争着用电脑，这个又不讲得嘢，结果呢就是导致很多婚姻或者家庭都出现问题的。又或者如果你是我们的同学，或者你刚刚毕业，或者你毕业之后去外国读书，你会不会觉得我本来应该开开心心展开人生的新一页，但是为什么呢，去年毕业或者今年毕业到现在都未找到工作呢？而留学生呢，很多是急急被父母召回来香港，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外的疫情其实爆得比香港还更加紧要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会不会都有时好像以利亚呢，躲在个心灵的洞穴那里，特别在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充斥着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担心、恐惧或者郁结呢？我上学年要教两堂的学院通识课，内容叫法理情的道德判断，和同学去探讨作出道德抉择的过程和人类的思维的模式。我备课的时候看了一本书叫做《快思慢想》，作者是康纳曼 Daniel Kahneman。他指出大脑原来有两个系统，他尝试分析这两个系统如何去运作。他说系统一是很自动化的， 主要咧就系凭印象啦、直觉啦，或者你感觉，毫不费力吓，你一望到一样嘢，你就有一个感觉、一个直觉，毫不费力咁样去运作。但系统二咧，其实平时咧系唔系点喐嘅，喺一个好舒，我哋个安舒区咧系唔使用咩力咧，佢匿埋嘅。只是很小的部分，当你真的要运用你的脑袋去思考，它才运作的。但是如果系统一能够得到系统二的认可，能够动到系统二 去支援，系统一的印象和直觉它能够转化成为系统二的信念，而情感的冲动就能够化作持久的行动。简单来说，当以利亚退缩至一个洞穴，看到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他感到忧心忡忡，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个是系统一的运作。耶和华去寻找以利亚的时候问他，你在这里做些什么呀？其实他就间接启动了以利亚的系统二。当他向上帝连续两次表达了内心的孤单和恐惧之后，上帝叫他离开洞穴，跟住咧有一连串咧就系吩咐他要翻去完成任务，同埋咧准备他的接班人。最后咧，上帝话俾佢听，唔单止咁样样，其实仲有7000人咧系未曾向巴力屈膝嘅。当你以为你净系剩翻一个人，好似全世界啲人唔见晒啦，好似得翻你喺度孤军作战嘅时候咧，上帝话俾佢听，唔系啊，其实仲有7000个人咧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以利亚在洞穴里面跌入了情绪的陷阱，在孤单和惶恐之中，他只是看到自己一个人，以为只是剩下自己一个人，他忘记了耶和华的存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的，当我们感到孤单、忧伤、疲倦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系统一的运作。我们怎样可以跳出来转化去系统二呢？以利亚的故事告诉我们，原来有时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未必能够做到的。耶和华原来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以利亚，不论他在罗藤树下沉死又好，他躲在一个山洞又好，耶和华 是去找他的。而他找他的时候，以利亚初初找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列王记上19:11这样讲，当耶和华叫他出来离开个洞穴，你站在个山上面，在我面前。圣经说呢，他耶和华在那里经过，在以利亚面前有烈风大作，攀生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最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就是问以利亚的，你在这里做些什么？那个声音。上帝的出现有时只是微小的声音，他可能透过家人、朋友的一句话，或者一首歌、一本书，甚至大家成日上社交媒体 Facebook 又好、 Instagram 又好、 Twitter 又好，或者入面一个个分享，其实有时上帝可能就是藉着这一句说话去启动你的系统二，等你在系统一度跳出来。又或者有时你对朋友一句不经意的问候，其实可能上帝就在其中差遣你去帮你的朋友在系统一那里跳出来转化去系统二。最后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首在过去几个月都是在网络流传，我都觉得、可能都有上帝的声音，微小的声音在里面的。那这首诗呢叫 We Fell Asleep， 英文版来的。那作者是一位歌手，他出生在英国的一位的巴基斯坦人。咁对于我哋全球抗疫嘅情况咧，佢有好好嘅描述同埋提醒嘅。咁网上都有中文版嘅，咁不过我就作出一啲嘅修改吓，咁我觉得唔够靓，咁我希望我改个版本系靓少少吓。呢首诗系点咧？一觉醒来，世界变了。突然，迪士尼不再美妙，巴黎不再浪漫。纽约不再璀璨，万里长城无法抵御病毒，麦加已成空城，拥抱和亲吻突然成为武器，不探望父母和朋友， 反而是爱的关怀。忽地之间，你体会了权力、美貌和金钱，原来一文不值。他们在生死关头，都无法提供氧气让你呼吸生存。当人类被关起来，地球持续运行，世界依然美好。他正在给我们传递一个讯息，人类并非必要。空气、土壤、天空和流水，没有你们依然美好。所以当你们走出笼子的时候，请记得你们只是地球的客人，并非主人。一首写得非常精简和优美的诗，地球的主人当然不是我们，是上帝。我们虽然是过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上帝所托付的管家，去管理这个世界。今天我们被迫暂时退入洞穴，日常的生活被打断，计划被终止，但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样而跌入我们的情绪陷阱，以为只剩下我们一个人被病毒去沉索我们的命。地球持续运行，世界依然美好，上帝未曾离开过我们，并且还有很多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最重要的就是还有很多千千万万的人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当疫情受控和限聚令放宽之后，我都很希望能够继续在这个礼拜堂见到大家，等我们可以互相支持打气。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愿望上帝赐恩加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上帝中心的管家，令这个世界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阿们。